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由于知识分子是以思想活动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，所以他们会本能地迷信历史而轻视当前。正像宗教人士对圣经中预言的迷信一样，知识分子更容易轻信所谓历史预言。历史决定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，这正是雷蒙·阿龙所担心的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·阿龙第十二节《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六：知识分子的历史迷信》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看起来历史决定论确实有很强的宗教意味。
是这样的。那是由于党呢，它拥有了预知未来的方法和特权，它的行为呢就显得更有辩护力。那么阿龙相当聪明的，他就看出来啊，列宁在1917年之前，他已经用政党取代了阶级。十月革命呢，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，主要是由列宁领导的一小群职业革命密谋集团所有效实施的行动。阿龙说，此后阶级自身的发展与政党的力量已不成比例，革命不再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壮大，而更多的取决于政党的行动力。阿龙呢，就批评那些左翼的知识分子，他当时主要是针对的是梅洛邦蒂，说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掌握了历史规律，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取得成功，好像这个历史哲学呢真有功效。但其实他们并不拥有任何资产阶级所不知道的预测和行动的科学，那种所谓事物发展的必然法则，与其说能够用来指导行动，不如说能够为他们行动做事后的辩解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，像联共不党史教程这种用来证明苏共英明伟大的历史教材呢，只不过它是事后解释合理性的一个拼图。阿龙总结这种历史哲学时呢，他说了两句话是很重要的。一句话是说，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。二是，当暴力自以为是在为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绝对的真理服务时，它就变得更加没有人性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所谓历史决定论也是知识分子的鸦片。
雷蒙·阿龙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什么，那他自己是否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呢？
当然，当然。他的这部书的第三部分呢，就是专论知识分子，题目是知识分子的异化。什么是异化呢？需要先做一点解释。异化，它这个字面含义呢，就是丧失。所以在英文法文中，它有一个重要的意象是疯癫。alienation 就是说人丢了魂儿，丧失了自己的本质。它是德国哲学中黑格尔使用的一个概念，指精神呢外在化了，对象化为物质，使精神不再能够认识自己。那么马克思借用这个词呢，表达他对雇佣劳动的看法，说的是人在劳动中丧失了人的本性，成为了工具。雷蒙·阿龙用这个词呢，他是指知识分子丧失了他的本质。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，阿龙他先定义知识分子的概念。他是认为呢，知识分子有宽窄两个层次的定义。最广义的定义呢，是指非体力劳动者，而含义较为狭窄的第二个概念呢，他就专门指那些专家和文人。这个广义的概念随着非体力劳动者数目的增加而渐渐失去了意义，而狭义的概念呢，又可以区分出技术专家和主要去从事文艺工作的人。所以呢，阿龙指出，知识分子这个词呢，它最早是用在俄国，用来指那些已从大学毕业并接受了本质上源于西方的文化的人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小集团，吸纳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子弟，信奉科学与自由，渴望改造旧制度。应该说呢，严格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呢，就是指这一类，它的本质特征在于以普世价值和理想衡量现实、批判现实的人。当他们的行动保持着为普世价值而批判而奋争时呢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完满的未异化的，这就是阿龙的标准和评判的参照。
但是知识分子并不必然持有同样的立场。
对的，阿龙他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，他就指出啊，一切教义、一切政党，无论是传统主义的、自由主义的、民主的、民族主义的、法西斯主义的，还是共产主义的，都始终有他自己的颂扬者和思想家。在任何一个阵营里，知识分子他都是把意见或者利益转化为某种理论的人。依照这个定义呢，知识分子他并不满足于活着，他还要对自己、对存在进行思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阿龙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啊，也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理想主义的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。所谓理想主义，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批判活动啊，是以他认定的真理为标准，而不是为了趋炎附势、阿谀奉迎权力。在这个层次上，不管你相信什么，只要你是以非功利的态度来从事你的批判活动，那么你就是知识分子。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里卜克内西、罗莎·卢森堡就是为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而献身的。那么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，用我控诉的这样一篇檄文呢，为正义而战，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。但是同样，麦斯特，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麦斯特，他坚信自己的宗教立场，他与启蒙为敌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出自他的坚定的信念，所以他也是知识分子。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反抗立场，他是坚决的反对革命、反对暴力，他的信念呢，是出自对苦难的同情、对普通人的大爱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立场。
阿龙的这个标准和朱利安·班达的立场非常接近。
是，你这个看得很准。阿龙在谈到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这本书的时候啊，他就提到，他说有些评论家把这部书与朱利安·班达的名著《知识分子的背叛》相比较。那么这两部书在什么地方相像呢？我先来比较一下，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班达，这里呢就先做一个简单的比较。知识分子这个词儿，阿龙和班达用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字儿。阿龙用的是比较现代的，是 intellectual， 而班达他用的是一个中世纪的词儿 ，clerk。这个词儿呢，它本来是指教会中的神职人员，所以 clerk 这个词呢，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说知识人、读书人，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士。所以班达他用这个词啊，他是要强调知识人在社会系统中的那个超然神圣的地位。班达有一段名言，他说，无产者、资产者、国王、大臣、政治领袖，人类中的这些阶层，我称之为世俗中人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追求获取实力、物质利益。但是还存在着本质上与此不同的另一类人，这类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呢，正是对前者的审视。我称此类人为 clerk， 这个词表明这些人的活动从本质上他不追求实用的目的。这类人的快乐在于艺术、科学、形而上学的沉思，在于占有非物质的事物，从而呢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我的王国不在此世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， clerk 知识人和雷蒙·阿龙用的这个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在理想主义的意义上呢是一致的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3期，介绍了雷蒙阿龙第12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六，知识分子的历史迷信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朱斯汀的技术制作，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我们再会。